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很高兴我们又在旧约纵览当中我们相会。上一节课我们讲了第十二课的内容，有关列王记，也就是记述了以色列国的兴衰历史。在当中我们介绍了列王记的大纲内容以及神学主题。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一些内容。列王记的大纲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列王记上一章一节到十一章四十三节，记载了所罗门的联合王国，当中有所罗门他统治的开始，以及他辉煌的历史和他悲惨的结局。而第二部分是列王记上十二章一节到列王记下十七章四十一节，讲到分裂王国，在当中有以色列和犹大之间的关系有时好时坏。第三部分是讲到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一节到二十五章三十节，是讲剩下的犹大国的一些重要事迹。主要的内容主要刚才说的有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讲述所罗门的兴起并建造圣殿，以及所罗门伟大的政绩和他晚年落得悲惨的结局。第二部分是叙述了王国分裂之后的历史，展示了以色列和犹大的关系有时和平有时很紧张。第三部分是记述了北国以色列王国之后，也就是在公元前722年之后，南国犹大的一些重要事迹。列王记上下有两个的神学主题，第一个是整个圣典历史是从摩西之约的角度来铺陈以色列的历史，而报应神学成为了列王记作者去衡量每一位君王他们是顺服而蒙福，还是悖逆而遭到咒诅。可见这样的评价方式背后是假定了摩西之约是神权威的话语。而列王记下上下第二个神学主题是预言的角色和重要性。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十三课的内容，是有关历代志，是回顾历史。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继续的留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一起的来回顾他们的历史，从中我们吸取教训，也并在当中看到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告诉我们如何的顺服和听从你自己的旨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今天讲的第十三课的内容主要是有历代志，我们会讲解历代志的大纲内容以及它的一些主题。我们先来看看历代志的大纲，主要是有四部分的内容。首先是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是介绍家谱。第二部分呢，是从历代志上第十章到二十九章，是讲到大卫的统治。第三部分是历代志下一章到九章，讲到所罗门的统治。而第四部分呢，是讲到历代志下第十章到三十六章犹大的王国。列王记成书大概有一个世纪之后，神的子民他们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善。无疑神的百姓他们被掳的时期已经结束，很多忠诚的犹太人从巴比伦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返回了耶路撒冷，可是弥赛亚却没有如一些人所盼望那样的来临。耶路撒冷稀少的居民他们感到气馁和失望， 难道神离弃了他的子民吗？难道神向大卫的应许落空了吗？所以历代志的作者要回顾多个世纪以来以色列的历史，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战败国的一个破落处境，一直到作者的时代，来追溯神的圣约应许。作者是希望借着回顾历史，带出一个安慰和盼望的信息，而这个的回顾对于历代的信徒都是非常有关系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的一些内容。历代志是以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为中心，历代志上一章到九章的家谱是作为大卫与所罗门统治的一个背景资料，而历代志上十章到二十九章是讲述大卫的统治，历代志下一章到九章是讲述所罗门的统治，而历代志下十章到三十六章是讲述大卫王朝的历史。从这个家谱来推断，我们可以假定历代志的作者是一位被掳时期结束之后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人。作者的写作目的是要追溯信心与救恩的历史，因此他十分的小心去选取这些的材料。譬如他在讲论到大卫的时候，他就略去了所有涉及拔示巴的事件，也没有如列王记上一章五节到二章二十四节那样去详细的讲述亚多尼亚试图篡位的事情。在讲述所罗门的时候，他则省略了所罗门的被盗，因为作者十分的明白他的读者也是熟悉过去以色列的失败，他没有必要再一次的提醒读者他们祖先的罪行和所受的惩罚，他只是单单的论述对神的信靠，鼓励百姓唯有抓紧神的应许。在公元前539年，犹太人他们重获得自由，可以结束被掳的时候，这些事件使得犹太人抱着一个希望和殷切的期待，他们充满了憧憬。但是不久，很多的人以为弥赛亚就要快来临，要把犹大带进一个崭新伟大的时代，可是这些的盼望很快就变成了泡影。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看到故土凌乱不堪，人口稀少，物资短缺，不久他们渐渐的就明白到弥赛亚时代还没有来临。就在这样的一个阴暗的背景底下，历代志作者为了要使他的读者带来一个极大的鼓舞，他就写了这一卷的书，并且尽管当时环境还没有理想，但是困苦对于大卫的应许，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仍然是有效的。因此历代志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是神应许的真实性。历代志上一到九章的家谱可能对于我们现代的读者来说实在是毫无趣味又乏味，一大堆的人名，但是你可知道这对于那群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来说却是极为的重要，因为这一份的家谱正好是证明了他们是神的选民。这些的家谱从人类始祖亚当开始，一直到大卫。大卫王的统治记载在历代志上十章到二十九章。作者最关注的是作为神拯救工具的大卫宗族的君王、耶路撒冷和圣殿，因此他省略了扫罗的生平，只是记录了扫罗受辱的死亡，作为大卫冒起得势的一个背景。另一方面，作者对扫罗的概述也表露了作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神学观念。作者重复的使用历代志上十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形容扫罗的罪和受罚的一些术语。扫罗因此对耶和华不忠诚，没有遵守他的话，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命丧。扫罗的生平和死亡给历代志作者提供了一个放逐，也就是被掳的一个情况，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一个的模式或者是典型不断的重复出现，历代志的读者可以去认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被掳。不过作者在之后的篇章里面是用了复兴这一个的主题来平衡上面的模式。对于历代志作者来说，大卫担当了救赎者的部分角色。作者首先叙述了大卫怎样登上王国，以及他的军事功绩和成就，记载在历代志上10-20章。然后作者详细的讲述了大卫作为为新建圣殿所做的预备功夫，在历代志上20-29章。由于作者是圣殿为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大卫对新建圣殿所做的仔细计划都显示出他真正的角色，就是做以色列人信仰上的领袖。而历代志下1-9章是讲述了所罗门王国的统治，但作者只对圣殿的新建和奉献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更具体的说，是把焦点放在与圣殿有关的宗教制度和敬拜之上，而较少在讲述所罗门的政绩。在历代志下7:14是历代志的一个金句，上面是这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一节的经文今天同样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依然要谦卑和悔改在神的面前。历代志下10-36章是重点的讲述了所罗门驾崩之后王国一分为二，南国犹大的历史。作者在这个的单元里面只是追溯从罗波安一直到被掳巴比伦的时期犹大君王的一些事迹，他并非是要显示神对大卫的应许落空了，相反作者是希望表达出救赎仍然紧紧的连于大卫王朝以及耶路撒冷的圣殿，神不会放弃这个救赎的计划。列王记的作者和历代志的作者在描述这个时代的时候的侧重点是十分不同的，比如列王记下的作者只用一节经文就概括了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在列王记下18:4，但是却用了3章的篇幅去描述西西家的政绩。但相反的是，历代志的作者却从历代志下29-31章很详细的记述了西西家的宗教改革，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当大卫子孙关心神的殿并真诚的敬拜神，神便使王国得享升平，记载在历代志下32章。另外在历代志作者他记述马拿西被抓拿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悔改和复兴等等的事迹都没有记载在列王记上，因为列王记的作者是想凸显马拿西罪孽深重，而历代志的作者却要描绘神对他被掳子民的一个恩典，导致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罪魁祸首马拿西尚且可以转离罪恶而得着神的恩典，百姓岂不可以同样这样吗？历代志以波斯王塞鲁士的一个谕令作为一个结束，记载在历代志下36:22-23，这项的谕令标志着被掳时期的终结，犹太人得到释放。塞鲁士支持以色列人重修圣殿，作者以一个乐观的语调作为一个结束，为整卷的历代志绽放出一个希望的曙光。而圣殿仍然虽然是荒场，但是神已经开始从天上垂听并且医治他的百姓，倘若回归的百姓能够仿效大卫、所罗门、亚萨、 约沙法、西西加和约西亚的榜样，神将再一次的祝福他们。这一个的段落和以斯拉记一章二到三节十分的相似，这成为历代志的一个中场词，也标志着复兴时期的一个开始，并且引导读者往下去阅读以斯拉记。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的课程。今天我们是讲解了历代志，刚才我们讲了历代志的大纲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历代志的主题。历代志的作者传承了许多旧约神学的观念，例如一神论、神的主权、恩典历史的报应神学，还有两个主题是作者十分喜爱的，这两个的主题就是大卫与他的王朝、圣殿与敬拜神。历代志作者在撰写历代志的时候，旧约许多的书卷已经被公认为权威，他秉承了一个的传统，这个的传统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又为人熟悉的神学观念，因此他没有必要多花篇幅来阐明备受接纳的一些真理，就像刚才说的一神论、神的主权以及其他基本的神学概念。历代志作者有时他会进一步的发展早期圣经书卷的神学观念，因为他视恩典历史的报应神学成为理所当然，而在当中这两个的主题是他最喜爱的，也就是大卫和他的王朝以及圣殿和对神合一的敬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和他的王朝。大卫这个的人物的影子遍及了整本的历代志，历代志的家谱十分的强调大卫和他的家族，历代志上其余的部分都是讲述了大卫的统治，历代志下前面的九章叙述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和他的继承人，剩下的篇幅则是集中讲述在耶路撒冷统治来自大卫家系的君王们，而这些的君王们都是神给大卫应许之约的继承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也就是我们说的约拿单神谕，里面有记载到神与大卫立约，这成为以色列人最重要的神学观念之一。地位和摩西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都是看齐的，这也成为了弥赛亚这个观念的基础。历代志作者在历代志上第十七章讲述了大卫之约的时候，是紧紧的跟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记述，强调了这一个的神谕的永恒性质，它是大卫和所罗门两个人共同建立了一个永恒的王国，这是以色列人期待弥赛亚来临的原因之一。因为历代志作者他显然是很渴望大卫的后裔再一次的能够统治整个的以色列，他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历代志作者对于大卫的看法与其他的以色列王权是有关系的，自从开始以来以色列的君王只是一个代表，而真正的君王就是神，扫罗只是人间代表或者是政府的代表，可是扫罗的生平却沦为历代志中百姓放逐或者被掳的一个景况的模式，而大卫王朝的优点则在于神的应许，在历代志上十七章十三节说到王位的承袭不会断绝，自从大卫王朝开始，以色列的王权便永远由大卫的子孙继承， 历代志的作者也相信神的国度等同以色列的王权，虽然历代志有不少的地方说明了这个的概念，但最佳的例子还是在历代志下13:8里面亚比亚的话，他说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大卫和所罗门成为历代志的中心人物，也是因为他们新建了圣殿，并且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纯正合一的敬拜方式。作者最喜欢的另外的一个主题就是圣殿和敬拜神。这一个的主题里面讲到圣殿在历代志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神子民对于自己的身份感到很困扰的年代，而圣殿成为了神和他选民同在的一个重要象征，圣殿也成为了一个桥梁，就好像一个的桥梁那样，使信仰的群体因着有圣殿，不仅与历代的祖先连接上，也把他们和摩西时期、五经时期联系起来。就好比会幕在旷野漂流40年的期间，神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的一个居所，神如今也再度的居住在他子民当中。历代志作者在评价大卫王朝以后的君王，通常都是看他们是不是维护了圣殿里面应该有的一个合一敬拜的方式，特别是记载在历代志下10:36里面。可见圣殿的主题是把历代志所有其他主题都联系起来的。大卫王朝得以成功，有赖于君王们他们恒常的关注圣殿，并且当中有一个正确合宜的敬拜神的方式。但如果君王对于圣约持不忠诚，这样王权仍然会被神所收回的。今天我们讲解了历代志的大纲内容和一些的神学主题，让我们再来看看历代志的大纲。历代志的大纲主要有4部分，首先是历代志上1:9讲解了家谱，第二部分是历代志上10:29是讲到大卫的统治，在当中有讲解到大卫他统治之前的扫罗的统治，以及大卫怎样取得权力，他的成就和他给所罗门留下的遗产，接着有所罗门的登基。第三部分是在历代志下1:9是讲到所罗门的一个统治，在当中详细的记载了所罗门他怎样的巩固他的王国，以及如何的建立圣殿和所罗门一个温柔的统治。第四部分是历代志下10:36是讲解犹大王国。历代志的内容主要是以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为中心，正如刚才说的，历代志上1:9的家谱可能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毫无趣味又乏味，但是在当中对于那群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来说却是十分的重要。而历代志上1:9的家谱是作为了大卫与所罗门统治的一个背景资料，历代志上10:29是讲述大卫的统治，当中告诉我们大卫怎样登上王位，以及他的军事功绩和成就，还有记述了大卫为新建圣殿所做的一些准备功夫。而他要记载的大卫才是以色列人信仰上的一个领袖。历代志下1:9是讲述了所罗门王的统治，在当中作者只是对所罗门新建圣殿以及奉献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因为他把具体的焦点是放在与圣殿有关的宗教制度和敬拜上， 而比较少记载所罗门的政绩。其中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是历代志的一个金句，这一句的金句同样提醒我们今天要谦卑和悔改在神的面前。历代志下十章到三十六章是重点讲述所罗门驾崩之后，王国分裂成为两个，是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在当中主要是讲解南国犹大的历史以及犹大君王的事迹。作者是希望能够表达出救赎仍然是紧紧的联系在大卫王朝以及耶路撒冷的圣殿，神是不会放弃这个的救赎计划。历代志的主题主要是有两方面，这两方面就是大卫和他的王朝以及圣殿与敬拜神。首先大卫这个的人物是遍及了整个的历代志，从家谱里面我们也看到作者十分的强调大卫和他的家系，而历代志的作者也很渴望大卫的后裔能够再一度的统治整个的以色列。因为作者认为大卫和所罗门两个人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永恒的王朝，虽然神仍然是真正的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王朝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历代志的第二个神学主题就是圣殿和敬拜神。圣殿在历代志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在神子民对于他们的身份感到困惑的时候，圣殿作为了神与他选民同样重要的一个象征，就好像一个的桥梁。而历代志作者在评价大卫王朝以后的君王，就是看他们有没有维护和圣殿应有合一的一个敬拜方式。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起的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合一敬拜你的方式，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求主引领我们的学习，赐福我们，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手也是像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亲人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